今天下午的信息是接续第六篇信息，说到立约的神与他的租约。这一篇我们要专注来看新约的内容。亲爱的圣徒们，我不晓得你们感觉如何。我们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稀奇。我们的神渴望与人立约，借着他的约，他就能启示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事实上，就着神那一面来说，他没有义务与我们立约，因为约是一种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他要向我们保证，他要我们心安，所以他就与我们立约。这个就是神对人最高恩典的启示，就是他要与人立约。上一篇信息所说到的租约，事实上都是指向今天下午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新约。这新约是用主的血所立的，在他钉十字架以前，他立了这个约。这个约事实上是更美的约，是永远的约。保罗在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神在旧约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约，这更美的约，这永远的约。这新约事实上乃是神先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延续。亚伯拉罕的约是应许的约，是根据信，在主耶稣用他的血设立新约以前，先有律法的约，那是在西乃山上所颁赐的。我们看见那个律法在黑暗的一面，乃是被神使用来暴露人的失败、软弱、无能。神没有意识要人遵守那些律法，律法的颁布乃是要暴露我们人是何等的无能，我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无法遵守这个约。我们越发现我们的软弱无能，我们就越珍赏新约。耶利米在他的预言里预言，到那些日子以后，神要与他的百姓立新约。那些日子以后，那是指什么呢？严格的说，那是指千年国的开始。但是赞美主，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上十字架之前，在末了的晚餐，他设立了，他立了用他的血立定了新约。所以就这那一面来说，在千年国新约真正来到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立了这个约，作为对那个新约的预尝。今天我们可以放胆的说，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通常我们说旧约，我们不是指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我们乃是指着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那是旧约。 接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时，他立了新约，他也让我们预尝新约里所包含一切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尼托森弟兄说，这新约乃是我们一切属灵生命和经历的基础。的确是这样，这新约事实上向我们揭示神心头的愿望，启示神永远的定旨，这也是基础，使我们能够经历享受有份于神为我们所计划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透彻的来认识这新约是什么。我非常珍赏这一篇纲目里头满了许多的重点，请你们为我祷告，如何在所分配给我的时间里面把这些点都向你们讲清楚。我告诉我的妻子，我们至少需要四堂五堂才能够讲完这一篇，因为这是太重大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基于耶利米预言到新约。耶利米书这卷旧约的书也可视为新约的书。所以旧约这么多的书卷里有许多的预言指向要来的实际，在耶利米这卷书里预言到要来的新约。从那面的意义来说，耶利米书好像是新约的书，这是非常美妙。第二大点，基督自己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约新遗命。我们很多人认为新约是一种的文件，一种的同意书，包含许多的项目，但是在以赛亚书42章和49章，我要读这两节给你们听。42章6节，我是耶和华，凭公义召了你，我必紧握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约，做外邦人的光。49章8节，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约。耶和华将基督当作这个约赐给他的子民。所以以赛亚的话意思是说，这个约不是仅仅一种的文件，列出许多的项目，这个约事实上就是基督美妙的人位，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基督就是这约的实际，他自己就是新约，他也是这个新遗命。约和遗命有什么不同呢？为着许多年轻人，我们中间新进的人，我们要知道，在圣经神的话里，我们有许多的应许。神给我们在他的话里给我们许多应许。应许乃是神的话将我们指向一些神在将来要为我们做的事。他应许了，他应许他要保守我们，他要赐给我们这个，赐给我们那个。那么什么又是约呢？约事实上也是神的应许，但是是借着启示而得以加强，像一种合同，有法律的效力，是有约束力的。所以在圣经里，我们不仅有神许多的应许，我们有神的约。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挪亚所立的约，那些不仅仅是应许，更是神与人所立的约。那些项目虽然还没有成就， 但是神受约束要成就那些事，所以约是有法律的效力，是有约束力的。在圣经的原文里面，约和遗命是同样的字，但是在应用上，遗命是指着立约的一方把这个约当作一种的遗书，他要把这个遗命遗书里面的项目遗赠给人，当他死了之后，那一个遗命遗书里面的项目就要遗赠给你了。所以一面来说，神应许赞美主，但有些时候他更是用他的誓言来加强他的应许，使之成为一个约。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那立了这一切约的那一位，但是借着他的死，他成就了那约里面所有的项目，他就使那个约成为遗命，成为遗嘱，他把那些都遗赠给我们了。所以在这个遗命里面，所有的项目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遗赠给我们，这些遗赠让我们来享受。在这遗命的里面，没有一项是还未成就的。我如果立遗嘱，我不能只是列一些我将来想要做的事，我将来要做某一种生意，我就把它写在我的遗书里面，明天我死了，那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遗命里面的每一项都借着基督的死成就了，现在借着他的死，这一切项目都已经遗赠给我们，赞美主。所以我们不仅要享受神的应许，神的约，不仅如此，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更享受遗命，这还是神所应许，神所加强保证受约束要为我们做的，这一切都借着基督，借着他的死完成了，现在作为遗赠释放给我们，让我们来享受。我们的基督一面来说他就是新约，另一面他也是新遗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终点。神的救恩、神的祝福以及神一切的丰富都已经立约给了我们，这约就是基督。一小点，新约中千百项遗赠的实际乃是基督。创世纪二十二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后裔是指基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在基督里得着成就，加太三章十四节说，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我特别喜欢以弗所一章三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请注意，是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分传递给我们，是给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是在基督的人位里。这好像是一个所有权状，当你有了一所房子的所有权状，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厨房、浴室等等，你可以说我把这房子的这部分给你，那部分给你，你可以享 So, 你不需要这样，你只要把所有权杖给了我，我就得着了那整个房子。基督就是这所有权杖。这位基督他是包罗万有的，他包含许许多多的项目都已经由神作为约赐给我们，我们有这约，我们就得着一切的福分，得着一切的丰富，他的赦免，他的称义和好，一切属灵的福分都包含在基督这约的里面。二，基督是神因一命的实际，也就是神一切所赐的实际，并神一切所赐的实际。所以基督就是新一命，神不仅应许，神将许多的项目立定成为约，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这一切的项目都已经成就。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成就了那一切的项目，就是神立约给人的这一切项目。如今基督是这新移民这新移族的实际，当一个人死了，现在这移族生效了，我们都是受益者，我们都是这新移民的承受者，这移民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丰富都是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基督已经受死，这约里一切的项目已经成就，并且遗赠给我们，让我们享受。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基督就是这新移民。第二终点，接受并享受基督做我们这约的路，乃是借着呼求我们主基督的名，操练我们的灵，照着我们的灵而活，驻留在我们灵里，与我们的灵同在的就是这位基督。以赛亚四十二章在第六节以前有第五节说到，这个耶和华他创造并铺张诸天，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万民，又是灵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这跟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相类似，那里说到神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所以在以赛亚四十二章六节所启示神将基督作为约赐给他的百姓，在那一节之前的第五节启示神使人有灵，我们有这个器官来接受，来享受这约一切的丰富。如果这里有许多丰富的食物摆在我面前，但是如果我没有胃来接受，那有什么用呢？所以神启示基督是他所赐给他子民的约，以前他现给我们看见，他造我们有灵，神铺张诸天，将地铺开，他更造了我们里面的灵。所以亲爱的圣徒，享受基督作为那约的路，就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哦，主耶稣，甚至现在当你在听信息的时候，当我在传讲的时候，我们都要操练我们的灵。每逢我们在灵里，我们就连于诸天，我们就连于这作为新约实际的一位，这遗命里一切的项目，这一切的遗赠，乃是传输给我们的灵做我们的份，让我们享受，这真是美妙。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很长的一段，也是这一天信息的中心，说到新遗命的内容，包括以下四项福分作为神给我们的遗赠。圣徒们， 请记得，这些不仅仅是应许，不仅仅是神将要为我们做的事，这些乃是已成就的事，在基督里都已经成就，借着基督的死，这些都成了遗证，给了我们来享受，这些是事实，不仅仅是一些我们所盼望所等待的，乃是已经作为遗证，乃是已成的事实，让我们来享受。我们读第一终点，就是第一项福分，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如果你将耶利米的话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到了希伯来第八章，保罗重复那个话，他应用那个话，但是他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这里律法是复数的，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心思里，并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当耶利米受感预言到这要来的新约，他的领会乃是有一个活的律法要分赐到神百姓内里的各部分。我知道耶利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有一个神的活的律法是可以分赐到神所拣选之人的里面。当保罗来解释应用那话的时候，他领悟神那个活的律法分赐到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那里的各部分，就是由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良心所组成那一个律法。当这个律法分赐到我们里面各部分的时候，就成了那些部分里面的律法。所以当保罗在希伯来第八章说这话的时候，他用复数来指律法，这是根据他的经历，神的这一个律法，活的律法分赐到神子民内里的各部分，就成了许多的律法，有管制心思，还有规律情感，还有规律意志的这些的律。这里说到心思，就是这些内里部分的其中之一。每一个生命，第一小点，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都是一个律。这是非常美妙也非常重要的领悟，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甚至都是一个律。一个律意思就是有一种自有的能力，是可以重复的，是一直有效的，你不需要盼望，它是自然生效的，是自动运行的。你看看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有许多的律在进行，消化的律，循环的律。今天你吃午餐之后，你吃了三明治或吃了鸡肉，你不需要按一个按钮说好，现在请消化这块鸡肉，你不需要那样做。在你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自动的消化的律，如果你为此担心，你就会有消化不良。你不需要担心，你只要让那个律运行，因为那是你生命里的律，那个律是自动 自然生效的，起作用的。不管外面是晴天是雨天，这个律会自动生效。第二小点，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这生命的律是最高的律。生命越高，律就越高。在以赛亚书40章30-31节说到，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这个就是属人的律。你做运动，你累了，你就会疲乏困倦。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有另外一个律，是神的律，是神圣生命的律，这律是更高更强的，使你得加力。第三小点，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定死、复活并升天的过程，成了生命之灵的律，装置在我们灵里。这生命的律是什么呢？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个生命的律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道理的律，乃是生命的律，是活的律。因为这个律能够分释到神子民内里的各部分。那这个生命的律是到底是什么呢？从字面来解释，律就是某种生命自有自发的能力。但是按照意义来说，这个生命的律是什么呢？按照罗马书八章，我们看见这生命的律一点不差，就是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2节，保罗说，我们得着的释放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他没有解释，他没有立刻就解释这个律是什么，但是罗马八章其余的部分，当你读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三节说到，基督神的儿子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这个是指着他的成肉体为着罪在肉体中定罪的罪，那是指他的定死。11节说到，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那是指基督的复活。到了34节就说到，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那是指基督的升天。生命之灵的律，2节所说的生命之灵的律，事实上就是那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经过他的成肉体、定死、复活和升天，他经过这一切的过程，如今成了那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灵。所以罗马8章16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灵不是从外面做见证，乃是从里面同我们的灵见证。所以我们需要有深刻的印象，这生命的律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一种的力量，一种的原则，事实上乃是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活的人位。这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极其重要的，他的成肉体、他的定时、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一切都包含在他是生命之灵的律，生命的律这件事里面。 第四小点，在我们这人三个不同的部分里有三个不同的律。 A， 罪与死的律源自撒旦，就是住在我们肉体中的罪。我们要了解这生命之灵的律如何在我们里面运行起作用，我们需要领会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还有其他的律。保罗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科学家，那时候科学还不是那么发达，然而保罗却能够告诉我们，人犯了罪，那不是因为人是软弱的，人想要犯罪，乃是有一个罪的律在人里面做工。他称这个做罪与死的律，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你抗拒它，但是这个律还是把你击败，因为这是一个律。前一天艾迪兄说到在学校里面罚这个学生，叫他们要拖着这些书，但是因为有地心引力，所以这个书会掉下来。在堕落之人的肉体里有罪与死的律，这是源自撒旦住在肉体里。所以保罗能够说，在我肉体里面没有善，有罪住在那里，罪乃是作为一个律在运行，你不要试着抗拒，你会被击败。除了罪的律，还有另外一个律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律，就是我们心思中罪的律，那是在我们的魂里，源自我们人天然的生命。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原来是好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按照那个形象，人喜欢行善，人喜欢照着神的要求、神的律法来行事。然而人不领会自己是多么软弱无能，所以在他这个人里面，一面有这个善的律，但是在他的肉体里面又有罪与死的律。所以罗马七章乃是告诉我们，保罗经历一种矛盾，不管他如何定义要行善，但是每逢他定义要行善的时候，恶就胜过他。你有多少次定义要有好行为，好像你最好不要定义，你越定义你还比较好，但是你一定义要做得好，你就发动了那另外一个律来击败你，就是罪与死的律。但是赞美主，还有另外一个律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就是 C 小点所说的生命之灵的律，源自三一神，装置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相当复杂，我们肉体里有罪与死的律，我们心思里有善的律，但是我们的灵里装置了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源自三一神，是源自最高的生命，宇宙中最高的生命。第一括弧一，神圣的出生已将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范围，就是神圣的生命连同着生命之旅的范围里，在这范围里没有罪、世界或肉体。你喜欢这范围吗？你知道有这样一个范围存在吗？有时候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你会说，这样有谁能得救呢？到处都是败坏，都是罪，都是肉体。但是亲爱的圣徒们，今天下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里有另外一个范围，一个新的范围，就是 三一神的范围，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一位，作为那灵，作为生命之灵的律，在这个范围里没有罪，没有世界，没有肉体。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节说到，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你是否从神生呢？在第三章第九节说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或者不实行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亲爱的圣徒们，你能够这样说吗？我不能犯罪。在你自己里面你不够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若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你就能说我不能犯罪，因为这一个乃是从神生的。这里有另外一个范围在起作用，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很习惯每一天都有地心引力把我们往下拉，因为我们在这个范围里。当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看电视看到太空人上到月球去，他们在那里漂浮，我就想这怎么可能啊，这只不过是电影吧。但是我不知道，当你脱离了这个范围进到了另外一个范围，在那个范围里是没有地心引力的，那不是电影而已，那是真的。亲爱的圣徒们，在这里有另外一个范围是没有罪，没有世界，没有肉体的。哈利路亚。凡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就胜过世界。这是一个美妙的发现，保罗美妙的发现，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这不在于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定义，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完全是在于我们领悟我们是在哪一个范围里。你如果在地球上，当然你是受地心引力的规范，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没有办法脱离。但是你若到了另外一个范围，那是另外一种律在运行，在那个范围里面没有罪，没有世界，没有肉体。括弧二，在这范围里，一切的得胜都是不知不觉、不花力气的，因为托住我们的是生命之灵的律，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你有没有发现，属灵的得胜乃是不知不觉的，是自然而然的，是不花力气的。你们很多人坐飞机到这里来参加训练，你从纽约飞过来，从波士顿，从台湾飞过来，当你准备起飞的时候，你要在那里预备要穿什么鞋子然后你要去跑得很快要跳起来要飞到那里去。如果你是那样呢，你真是很愚昧，你不需要那样努力，不要穿球鞋预备好，你不需要那样子，你只带着你的行李你到飞机场，你上了77客机，你坐下来，你就可以睡觉，过几个小时你就在阿纳罕降落了。你做了什么呢？你什么都没有做，因为那77客机替你飞，他替你做了一切。 不是因为你努力，你跑得很快，你乃是进到飞机的里面，那飞机乃是按照另外一套的律在运作，胜过了地心引力，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你也许想这是很简单，但事实上这是极其紧要的。我们常常就像那个愚昧的人，试着自己去跑、去跳、去用力、去讨神的喜悦，做属灵的人，试着去做好。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747的客机，他要我们进到其中，在那里就可以放轻松的享受这个飞行。尼弟兄说，一切真正属灵的得胜都是不花力气、不知不觉的。如果你有一种的感觉说啊，我至终于胜过了我的脾气，胜过了这个情欲，那意思就是说你是碰巧的，那一天你成功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久你就落回去了，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得胜，那是出于你自己的努力。所有真正的得胜都是不花力气的，是不知不觉的。你胜过脾气应该是不知不觉的，甚至你都不知道，突然间你就胜过了，你不再受那个脾气的压制了。不是你在那里努力，这是不花力气的，是不知不觉的，这才是真正属灵的得胜。第五小点，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所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这律怎样起作用呢？我们看见生命之灵的律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自己。这个律如何运行呢？乃是借着这位经过过程三一神一切的成分，借着他的神性，借着他的人性，借着他的成肉体，借着他的定时，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升天，那一切的成分就成了凭借，让这律来运作运行，应用到我们身上。第六小点，好，漏掉一点先回头看第六小点。生命的律乃是生命自发的能力，这律是生命所具自然的特性和自有自动的功能。这律是自发的，是自动的，是有大能的。在你自己里面，你也许是软弱的，但是当你摸着这律，摸着生命之灵的律，这律有超越的能力。就像一片的叶子，一棵的小小的植物在路旁，怎么能够长出来呢？透过这个那么坚硬的水泥，乃是那个生命里面有大能，使那个软弱的生命穿透水泥，穿过这一切的障碍。生命的律由生命自发的能力， 第七小点，生命之律的功用乃是 A 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我们成形为神长子的形象，而成为他团体的彰显。亲爱的圣徒们，生命之律的运行的目标是什么呢？乃是使我们成为神。苹果树的绿使苹果树的生命产生出苹果来，而不是产生出橘子来。生命之灵的绿在我们里面运行，要使我们一点不差成为神。这生命的律的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要产生出神来。当然这是指生命和性情，而不是说我们有份于神格。所以罗马第八章是说到生命的律，到了二十九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一节向我们保证这生命之律的运行所产生的一点不差，就是神的种子，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有的信徒在这生命之律的运行之下，要成为许许多多的耶稣基督。我们乃是神许多的儿子，而基督乃是长子，而我们是他许多的弟兄。亲爱的圣徒们，这就是我们神的心愿，借着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将我们产生成为神许多的儿子，磨成他的形象。他要使我们成形，成为与他一样，使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B 小点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种的功用。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则是在生命和性情上完全与他一样。八小点，我们享受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借着生命之灵的律的工作完成神的经纶。这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作为一个原则一个律，乃是借着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罗马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音译是生命。六节说到我们的心思成了生命，当我们将心思置于灵，我们的心思也成为生命，甚至我们必死的身体也要成为生命，也要满有生命。这生命一点不差，就是三一神的生命。所以生命之灵的律的运行是一天过一天，一点一点，逐渐的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他的繁增。第九小点，我们一同念第九小点。生命之灵的律已经装置好，且正在运行。我们必须借着把这律的开关打开，而与这律合作。一面来说我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这生命之灵的律为我们做成一切，是有大能的，能胜过一切的障碍。但是另一面也需要我们的合作，不需要我们直接做什么，但是需要我们合作。李弟兄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是 主动而被动。一面来说我们是被动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要主动而被动，我们要主动的到主这里来，要主动操练我们的灵，主动向他敞开。我们是被动的，意思是指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到主这里来向主敞开，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他。这就是打开开关，这会场装设了电力，但是你必须把开关打开，电力才能够应用到这些的电器的里面，你就会有灯光，会有冷气等等。你不需要打电话给发电厂说请你输送多少电力给我，事实上这个电力已经装置在这里，圣徒们，生命之灵的律已经装置在我们里面，我们与这律合作就是把开关打开，打开开关。当你呼喊主耶稣我爱你，主以你自己充满我，你就打开开关，这样你就连上了那在你里面所装置的这一切。第十小点，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借着并作为生命之灵的律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使我们这人被他的所事构成，而与他的所事成为一个构成。这生命之律的运行所产生的乃是这样的一个构成，一个神人的构成，神在人里，人在神里，完全调和成为一。十一小点，神圣生命的律指化我们，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种子，那是发生在我们的灵里，然而在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还有我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还没有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需要神圣生命的律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来指化我们的全人，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A 小点，当那在我们灵里的生命之律扩展到我们内里的各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时，这律就成了几个律，括弧一，这扩展就是分次，这分次就是血，括弧二，借着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扩展，神就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样，括弧三，借着生命之律的运行，我们就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哈利路亚！为着这生命之律将我们指化，将我们磨成，哈利路亚。 B 小点，长子是原型，是标准的模型，为着大量复制出神许多的儿子，就是长子许多的弟兄，构成他的身体，做成团体的彰显。从五一，神大量复制这原型的做法，乃是将他这活的原型，就是他的长子，做到我们全人里面。括弧二，我们若与这奇妙的原型合作，向他敞开，他就要从我们的灵向外扩展到我们的魂里。括弧三，我们需要向这原型敞开，与这原型合作。圣徒们，你愿意合作吗？你愿意向这美妙的原型敞开吗？神已经预备了这个原型，这原型是完全的，已经完成了，现在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装置在我们的深处，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与它合作，向它敞开。括弧三，这内住的原型就是神的长子，作为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自动的做工， 将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就是子化我们。括弧四，在他的恢复里，神正在我们中间竭力做工，要使我们每一个人与长子一模一样。圣徒们，我相信这就是主的负担。主在他的心头上有一个迫切的负担，要使我们每一个人与长子一模一样。这不是借着模仿，乃是借着生命之律的运行。这就是新的复兴，我们在已过国商节特会所说的这个新的复兴，我们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使我们能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使我们能够成为过神人生活并按着神牧养的人。唯有那样主才能够回来，所以这是神心头迫切的愿望。甚至这个训练，我们来到新约这件事，我们要摸着这生命之灵的律与他合作，向这律敞开。我们要让他将我们复制成为他的复制品，成为他的凡征。括弧五，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就是神的长子的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品。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这就是新约第二项的福分。我们一同读，这是希伯来八章十节，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根据我们所读过的十诫的头四项，我们知道神在那些律法里面的心愿乃是他要做神。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谁让神做神呢？神在哪里？原谅我说，甚至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神在哪里呢？人是否接受神做神呢？撒旦那天使长背叛，想要成为神。当基督在旷野受试诱的时候，最剧烈的试诱，他这样的试诱这个人子，就是你若向我俯伏敬拜，我就要把这一切都给你。但是人子说，撒旦退去，当拜主你的神。这里有一个人，他有神，只有神是神，此外没有别的是神。在今天的世界上，神似乎常常是静默的，是隐藏的。人做了许多，说了许多，似乎没有神一样。神巴望得着一般人，在他们身上，神可以说我是他们的神。在复活的早晨，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我要升到我的父那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我们首先必须认识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是我们的神。主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在腓立比书 四章十九节，使徒保罗得着腓立比教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但是这里他说，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着他的丰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对保罗来说，他有把握，他能够放胆说，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不是仅仅笼统的是神，神乃是专特的，是他的神。从十诫我们看出神巴望做我们的神，但是今天的世人弃绝神，他们忽视神，他们把神摆在一边。现在在神的子民当中，在生命之律的运行之下，我们必须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神。当我们以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第一小点说，神做我们的神，以及神是我们的产业，而我们做神的子民，以及我们乃是神的产业。圣徒们，你的产业是什么呢？你的产业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没有别的产业，我们在这地上没有别的产业。我们真正的产业就是神自己，他是我们所拥有一切的源头，我们依靠他，凭他而活，我们需要他，他是我的神。你有神吗？美国人或者不同国家的人，你们有神吗？人在那里所做的所说的似乎好像没有神一样，这叫人心痛。但是新约的第二项福分乃是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产业，我要做你们的福分，你们要做我的产业，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想做神的子民是一件小事吗？你想神会找一些土匪来做他的子民吗？我们做神的子民，意思是说这一班人是特别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珍宝。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是他的子民。神也借着生命之律的运行，把一些宝贵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珍宝，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二小点，在新约里我们有特权得着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乃是生命使我们能在与神的交通中享受神，好叫他被我们所认识领会，且由我们活出。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重点，第三项福分，我们一同读。他们个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在这里的认识，原文有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希腊字是 ginosko， 那是含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客观的知识。第二个认识，希腊文是 oida， 是含是一种主观的知觉。这新约第三项福分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我们认识主，因为我们都必认识他。我们不需要外在的教导，我们能够有主观的知觉来认识他。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是跟这一节做姊妹节，我们有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人教导你们，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圣徒们，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种内里的知识，内里的认识，包含在这新约的里面，作为一种福分，我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主。亲爱的圣徒们，认识主这件事，事实上乃是神救恩，神在他经纶里的救恩最高的点，他拯救我们从埃及的奴役出来，把我们带到山上与他有交通，这些只不过是手续，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目标，就是使我们认识他，使我们能主观的认识神。约翰十七章第三节说，这就是永远的生命，使他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与此对应的是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这是真神，这也是永远的生命。甚至与神交通也不是目标，我们乃是要被带到这种内里的对神主观的认识。认识神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借着神的所作认识神，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向埃及所施的施灾，看到神是玛拿，这些是神的作为，他们是那样认识神。第二层是凭着神的法则，神的做法来认识神，就像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罗德代求的时候，他与神讨价还价，要保守索多玛里的性命。他认识神的心，他知道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所以那是从他的法则来认识他。然而还有第三层的认识，就是认识神自己，就是凭他的生命，凭他的性情来认识他。我们继续读小点一，生命的功能使我们能以生命内里的方式认识神。认识神乃在于我们运用灵，但是我们的灵特别有一个功能，就是直觉。直觉使我们能直接的认识神，使我们有感觉，不管是对是错，你从神领受一种直接的感觉。当你运用你灵里的直觉的时候，这使我们以生命内里的方式认识神。二小点，我们能凭生命的感觉，就是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感觉知觉，而从里面主观的认识神。 A 小点，生命的感觉与死的感觉和生命平安的感觉都有关联。B 生命的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也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C 我们应当照生命的感觉，按生命的原则而活，而不是照对错的原则，就是死的原则而活。为着我们灵里生命的感觉赞美主。我们的直觉加上生命的感觉，使我们能凭神的生命和性情认识神，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有时候一切都很好，都没有问题，但是你里面感觉黑暗，感觉枯干下沉，神不在那里，神的生命没有在你里面涌流，你就知道有一些事是你没有办法继续在做的。好几年前我们传福音，带一个弟兄得救，他得救之后他喜欢去夜总会跳舞，他先前喜欢去跳舞，有一天他受浸之后，他开车到夜总会，他下车准备要进去跳舞的时候，他打开门打开车门，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把脚踏出来，他不知道，总之他就是觉得不妥，他挣扎了一会儿就把车门关上回家去。之后他问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了，没有人教他，没有人吩咐他你不可以去跳舞，现在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做那样的事，但是里面的生命告诉他，给他一种感觉，他所做的不讨主喜悦。所以圣徒们，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新约的福分之一，我们有能力认识神，是主观的认识。那有人说为什么圣经还有那么多教训？圣经有许多教训，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听从里面生命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圣经给我们许多外在的教导，来加强我们里面的那种感觉，要使我们里面的对神的这种认识能够发动起来。三小点，认识神就是要活神，借着我们里面神圣生命那自然自动的功用，我们就有性能认识神活神，甚至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与他成为一，使我们做他团体的彰显。赞美主，我们如何生活在于我们内里的认识，这样一个内里的主观的对神的感觉，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事实上也就是使我们活神，自动使我们与神成为一。我们一同来读第四终点，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一点，光是这一点就需要好几篇信息。哈利路亚，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事实上是新约最末了的一项，是一个手续，使我们能够享受经历内里生命的律，经历对神主观的认识，使我们在与神的交通中成为他的子民。这里说到宽恕，意思就是我们成为讨神喜悦的。这个宽恕有些译本翻作怜悯，但事实上还不只是怜悯，盼望你们自己去研读这个词。罗马三章二十五节的那个注解，关于成就平息希拉斯莫斯、希拉斯哥麦、希拉斯特利昂 这几个希腊字在那里有很详细的解释。不仅仅是神蛮有怜悯，神在基督里付清了我们所欠的罪债，他成了那个平息的祭物，他也成了那平息盖，在那里神能够与人相会，那是施恩的宝座，那是怜悯座。这是何等的怜悯，我们堕落的罪人，现在神能够告诉我们说，我要宽恕你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你们的罪。这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甜美，何等的荣耀。我们继续读纲要一小点，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以平息神的公义，也就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二，基督呢又宝贵又有功效的血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难处，使我们得以维持在与神不断的交通中，不断的享受他生机的救恩。 A， 在神面前，主救赎的血已经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这洗净的功效无需重复。B， 然而每当我们与神交通，良心蒙了神圣之光的光照，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良心里一再的及时应用主的宝血，常时的洗净。圣徒们，血已经流出，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受死，除去世人的罪，你相信吗？我们只要信，只要应用，不要怀疑，不要起疑问，事实已经完成，现在已经一证给你。三小点，神一赦免我们，就从他的记忆里涂抹我们的罪，不再纪念。不得了，知道那个浪子，路加十五章的浪子决定回到父亲那里，他也预先想好他的悔改的词，他说，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但是在二十二节，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等等，把那肥牛犊牵了宰了，好像这个父亲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儿子在讲什么。那个父亲不是说，是啊，过了那么久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那么久。这个父亲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也没有听到父这个儿子的解释，他只是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拿出来，把肥牛犊牵来。神说在这个新约里面他不再纪念，赞美主。神既然忘记，我们也把他忘记吧，不要把你的过往再挖掘出来。当然我们要认罪，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就要赦免，神赦免他就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他都不再纪念。 A， 赦罪的意义就是消除人在神面前的罪案，使我们免去神公义的刑罚。 B， 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所犯的罪离开我们。把这些罪打发他离开我们。是神赦免我们的罪，结果使我们恢复与他的交通，而敬畏他并且爱他。我们越蒙他赦免，我们就越敬畏他，我们尊重他，我们也爱他。好，我们一同读第四大点，至终新约要产生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新约的具体化身，以团体的方式彰显神到极致， 直到永远。在加太四章说到两个女人，夏甲和撒拉。夏甲是预表旧约，撒拉是预表新约，这两个女人也代表两个耶路撒冷。夏甲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撒拉是恩典，代表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新约至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你有没有看见彩虹？神的信实不再是陈列在空中，乃是彰显在那一座城的根基，那些宝石的颜色就显出这道彩虹，见证神的信实。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成为生命的灵，作为生命水的河，在那里涌流，在他所救赎变化磨成与他成为一的这般人身上。这是神在人里，人在神里，完全成就了神永远的经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赞美主，为着新约赞美主。我们花一分钟和身旁的人祷告。